同关系。但这个 interdependency 可以很多，是 common interest， 就是相同的 interest， 或者是说朋友、家庭都可以。讲完这个之后呢，现在还有第二个概念，大家可能把这两个概念有点混，就是什么叫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大家现在可能一听到社区网络就会想到一些MSN 啊、腾讯啊、微博啊，说这就是社区网络。其实他们是一种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 他们只是个 service， 他们背后承载的是一个网络。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 service 是说反映在虚拟世界里面反映一个网络结构。通常来说，它可能是在虚拟世界，而且现在从大家为绝大多数的这个LBS 从绝大多数的这个社区网络的这个服务来看，他们都还是在虚拟世界里面。这也是现在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这边可以看到很多像 Facebook 啊、Twitter 啊、LinkedIn 啊，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啊，国内的也很多。但其实远远不止这一些，在国外有名的还是很多。大家看这边就好多了， Facebook 几个中间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所以很多人在做这个社区网络啊，不过怎么不知道怎么翻译，很多人翻社会网络或者社区网络、社交网络。 anyway， OK， 然后他们到底现在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很多人都在做，你到底你有什么样不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你凭什么你说你要打败别人？最近可能大家比较了解的就是 Foursquare 出来了，他加入了什么东西，就是 location。 但我现在问大家问题，什么叫 location？ 你跟我讲一讲。可能很多人觉得 location 不就是个地点吗？地点是什么？那其实很多人还不见得能够把这个理解很透彻。其实随着我们现在有很多这种手机设备里面各种各样的 WiFi indoor outdoor 定位技术都已经不再是问题了。它 location 其实有三种表达形式。第一种就是绝对坐标形式，比如说你在什么经度纬度是多少的地方，这是一种 location， 绝对坐标。第二种就是说相对的，比如说我在北大的东南门的门口50米，这也是一种坐标，也是一种 location， 是 relative。 还有第三种就是这种形象代名词的，我说我在教室、我在家里面、我在公司，这也是一种 location。 所以它就有三种的表达方法。那通常它存在形式呢也分为三种。第一种是 point location， 是一个点。第二种就是一个 region， 区域，比如说我在中关村这个区域，这也是个 location。 第三种的话就是 trajectory， 这可能大家比较生疏一点，就是一条轨迹，你把这个点空间上的点按照时间的顺序连到一起，就形成一个轨迹。比如说今天你从这儿走到清华，这是一条轨迹，你坐公交车也是轨迹，你打车是个轨迹，都是轨迹。所以有三种的表达方法和三种的存在形式，所以你看到这样的话它都叫 location。 我们把 location 讲清楚之后，才可以讲什么是 location based social network。 OK， 好，那我把 location 加到 social network 里面，是不是就已经是 location based social network 了？我以后简称 LBSN 就是这四个字的缩写。那第一，它肯定是在传统的社区网络里面把它的物体都加入了一个 location 的维度。比如说你的照片有了一个坐标，知道在哪拍的，你的 video 有了坐标，你的文本，你发的那个微博也有个坐标，是我说在教室发的。那它对人同样也是一个新的维度，它把人的历史记录全部记录下来以后，就可以用来理解这个人他的兴趣和爱好。这个后面我会再仔细去讲。所以它首先是增加了一个维度，但它又不单单是只是一个维度，它是一个新的 object。 那这样的话就把传统的这个社区网络由一个单一结构变成了多元结构。多元结构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前的网络里面只有一种 node， 就是人，然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建成一个 graph。 那现在这边有人和 location， 所以有人和人之间的 graph， 人和 location 之间的 graph，和 location 和 location 的 graph， 所以变成了一个异构的，这就很不一样了。所以这是 location 加进来之后会有什么变化。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说它把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给 bridge 起来，就是 把这个中间的一个 gap， 就是间隙，给它连接到一块儿。所以你既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去分享你虚拟世界的消息，也可以在虚拟世界中感受到你现实生活中的信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在这里面。现在国际上很多人在波动的工作的时候都开始提这一点，就是叫做 bridge gap between physical world and social network， 就这个一个现在是很火很火的一个概念。后面我们可以再具体探讨一下。所以大家要记住，首先我们在讲 location 是什么，现在讲首先我们讲的是什么是 social network， 什么是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 然后什么是 location， 什么是 location 加上 social network， 但它还不是等于 LPSN。我们再看几个例子之后，我们再去定义这个东西。现在有两个世界，一个是虚拟世界，大家都知道是计算机网络世界，你们的用的各种各样的微博都在虚拟世界里面。还有一个现实世界，我们现在正在讲话这个世界就是现实世界。我们讲几个故事看看。第一，有个人到个餐馆，他有个手机，然后他可以去切听他自己的位置，或者是他在别的这个 service 上去发布他当前的这个状态。那他想看什么呢？他想看看，在他周边里面是不是也有其他的朋友，也把自己的信息公开了。这样的话，我现在有空，我一个人，我想跟大家一块，吃个饭，反正是有空的时间，能不能一块吃个饭，聊一聊，或者是吃完饭之后能不能一起干别的事情？由于其他同学、其他的身边的那些人也是有同样的性质可以窃听他的位置的话，所以你很容易能找到周边的人，可以跟他进行一些联系。第二故事就是他不见得所有人都会来跟他吃饭，所以他想看，在这个餐馆里面，我的朋友是不是曾经在里面留下过一些话，可以让我来知道我该点什么菜，吃什么东西比较好，我采纳他们的建议。还有一种情况，第三个故事是说，不见得你的朋友就在里面留下过信息，你可能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参考。那这个时候呢，我可以看看跟你兴趣相似的人曾经在这边有什么样的行为，留下什么样的 tips 或者什么样的 comments。 那你怎么知道我跟别人相似呢？不需要你去表达，我只需要根据你曾经去过的地点来判断人和人之间的相似性，就可以自动的找出那些跟你兴趣相同的人，然后把他们曾经在这边的一个行为作为推荐发送给你。所以这就是第三个很小的故事，跟大家现实生活中联系是非常紧密的。而且这个 scenario 其实已经，前两个 scenario 已经是基本上就在 Foursquare 里面完全实现，第三个有在发展。那么我们看完这个故事之后，我们再讨论这里面到底有几个核心的 scenario， 就是场景。第一部分的话，就是在虚拟世界我们要一个是 sharing， 一个是 understanding， 不光只是分享的话，很多现在所有的网络，估计现在所有的这个社区网络的这个服务都能做到这一点，但是 understanding 这部分很少有那个公司能够现在做得比较好，或者开始做这部分的工作。那在现实生活中其实是在产生这样的数据，最后这个数据又会回到现实生活中来使用。就像刚刚你写的评论，你写的时候是吃完饭的时候写的，你用的时候还是在吃饭之前来看，所以它产生和 consuming 是在real world physical world， 而你的 understanding sharing 是通过 virtual world。 所以这个 service 就可以很好的把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给它连接起来，让人在现实世界中跟虚拟世界进行互动。所以这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思想。我刚刚讲的两点，一个是 sharing， 一个是 understanding，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把 summarize 一下。人使用不同的设备产生了不同的 social media， 然后他们可以分享，然后呢再分享到不同的地方去。所以这是第一个 scenario， 就是 sharing， 也是现在大家做的最多的，看到最多的就是 sharing。 但 sharing 如果没有 understanding 的话，就做得很单一，做不好，或者说做了一段时间后用户就乏味了，你只能给我做那些事情，还能给我做什么？那第二步其实就是要 understanding， 要走这样一条路。数据上去之后，要从 data 到 information 到 knowledge， 然后到 intelligence， 最后你在用这些 intelligence 和 knowledge serve user， 而不是用 raw data 去 serve user。 用这种 intelligence 帮助用户去做一些 decision， 帮助用户去提供一些特有的服务和 personalized 的服务，这才是未来 social network 和 LBSN 需要走的路。但是也是现在大家都做得很好的地方，因为这地方有很多的基础门槛。好，讲完这两个之后，我们先暂时还不定义它，我们还把它再看一看，回头再看一看。这里面有两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第一个角度就是从 sharing 和 understanding， 他们两个是互相补充、互相支持的，不可以撇开看一个。你说我只看 sharing， 那做得很单调；我只看 understanding， 你没有 sharing， 哪有数据，哪里是 understanding？ 所以他们两个是一个互相支持的过程，有了 understanding 可以做更好的 sharing， 帮助用户更好去分享。而这边的 understanding 可以是 understanding 用户的兴趣和喜好 preference， 也可以是 understanding 一个地点，就是你用了这么多人的数据去理解一个地点特性，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可以在这个地点做什么事情，可以有什么样的行为在这边发生，以及 understanding user 和 user 的关系， user 和 location 的关系，以及 location 和 location 的关系。所以这是 understanding 的部分。然后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Location 和 Social Network 也是两个不可分割的 reinforce 的关系，在这个 LBSN 里面。有了 Location 以后，首先你是一个 New Dimension， 同时它也是个 New Object， 新的物体。它们两个之后呢，可以很好的去扩展你的 Social Network 网络。怎么扩展呢？我以前的话，我只能靠我认识你，一定是我们互相加。那现在的话，我可以根据你的位置关系来自动的猜测你们两个具有相同的兴趣，给你推荐朋友。然后你发现这个人真的跟你兴趣很相同的时候，你可以把他自动加进来，所以他是帮助你自动的去发掘你的这个 social structure， 你的 social network 可以自动扩展，这样你生命力就大了，你不需要靠你的人际关系去认识的，而是靠你的这种你的特性去自动去识别人，所以在这里面就会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那你推荐的东西可以是推荐一个人，也可以推荐一个地点，或者推荐一个 social media， 比如说你可以推荐一个video 或者是 music， 都是跟 location 相关的。好，我们现在我觉得大家看了这么多之后，我们可以来定义一下这个东西。这个定义是我最近一本书里面的一个两个章节中的一部分，也是第一个提出了这个 LBSN 的定义是什么样的。所以它不光是说加入了一个 location dimension， 让人可以方便的去分享这个数据，在现实生活中去分享虚拟世界的数据，或者是把虚拟世界和现实生活可以结合起来，它更加是一个去扩展 social network， 去扩展你新的 interdependency。 但这里面的 interdependency 不只是说我们两个在同一个教室里面或者同一个地点相遇了就是我们俩有某种关系，有时候我们两个人并不在一个地点相遇，但是我们两个去的都是不同两个地方的餐馆，不同两个地方川菜，不同两个地方的游乐场，仍然是具备兴趣相同，兴趣上的这种相同，仍然是也属于那种 interdependency。 但所有的这 interdependency 都需要去 infer， 去推测，去 mining， 去 understanding。 有了这样一个机制之后，才能叫做一个真正的 location based social networks。 具体的我就不要在这儿讲太多。现在讲完 LBSN 之后，我们按照刚才的惯例就是想，那现在就是 LBSN service。 大家想知道的，我把它分成三个类别。第一个就是基于 geotag location based 的这种 LBSN service， 它的重点就是还是着重在一个媒体上面，比如说像 Flickr 里面有 geotag photo， 现在还有 geotwitter， 就是你可以写 Twitter， 然后 Twitter 就是微博，可以加上坐标。那它的核心问题还是在媒体本身，而不是在 location， 但它已经是一种。然后第二种就是说基于这种 point location driven 的，就是它其实倾向的是你的地点而不是你的内容，像 Foursquare 就是这样的。像现在大陆现在也有接盘啊，还有各种各样的 similar 这种 service， 就属于第二种。第三种可能国内就没有，比较少，是基于 trajectory centric，这个也是可能比较有前景，而且是信息量最丰富的，也是最难做的一个东西。在国外的话，有一部分现在是叫 Bikely 啊，就大家可以分享我骑自行车的轨迹，我分享我自驾游的轨迹，分享我去登山的游玩的轨迹， 其实我们最早的一个系统是我们在2007年推出的这个 GeoLife， 也是我们做的最早的一个系统，现在开始慢慢变得很火这个领域。好，我们看看这三个领域它们之间大概有什么样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区别，我们简单看一下。所以你看第一个它的 focus 还是不一样，它是一个是 media， 有的是在 point location， 有的是在 trajectory， 就是轨迹。那它的这个实时速度也有不同，像 Foursquare 这种 point driven 的话它就很快 instant， 就是马上就见效，而 trajectory 的话它可能要慢一点，因为你一般要回到家以后才能够把数据上传到这个轨迹里面，当然你可以实时上传，但一般人不那么做，还是等它产生完成去上传。然后中间的话就是那个 geotag photo， 这个有时候可以快可以慢，这里面还有一些就是一些 privacy 的意识在里面。但 information 来看的话还是 trajectory 这个最丰富，它因为它不单有时间戳的关系，不单有点信息，还有顺序关系，同时你还是可以把那些 media information 像 tag 都是加上去，所以它其实可以把前面两种在数据类型上进行一个转变，都会变成第三种，所以你只要把第三种能够做好，前两种都能做好。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 research philosophy，什么样的研究的问题和的一个价值。好，我们有很多 location， 这以前就是这样的，很多 location 在这放着。我们现在有很多用户，这用户呢去访问这 location， 就留下他们的这个 location history， 以轨迹或者是以点信息表达。然后你也产生了很多的这种媒体信息在里面，有 geotag 媒体。那么基于这些数据，我们首先可以去 infer 人和人之间关系。建立人和人之间一个新的 graph， 那反过来我利用人的信息反过来理解地点和媒体，那我可以去产生 location graph。 但是不要忘了这边还有个 graph 是 user 和 location graph， 所以这边有三个 graph， 最基本的就至少有三个，其实还是大于等于三。如果你把 trajectory 看成 object， 你把 main leader 看成 object， 那就是非常复杂一个网络，多元化网络，甚至可能有6-7个 graph 都可能同时互相交错，所以至少这里面已经有3个 graph。 那这里面我怎么定义这些 node 呢？比如说在用户那边很简单，就是用户是一个 node， 但他们的边可以是很多种关系，比如说你可以是 co-location， 比如我们两个人都去过相同的地点一定次数之后，我们就可以认为你们两个之间有个边。也可以是说我们两个去过相同性质的地点，比如说都是电影院或者是都是长城这种旅游景点，一定次数之后，我就猜测你的兴趣可能相同，那这样可以建立一些边。那地点的话就反过来，如果有个人从一个地点到另外一个地点连续的 travel 的话，当这种人的数目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可以觉得这两个 location 有一定的相关性，那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地点连到一起。好，我们把它 summarize 一些 point， 我们还是回到前面的 sharing 和 understanding 看。那从 sharing 来看的话，在这里面的话具体看，你第一就要做到 location aware。 我现在在这个位置，我现在想看的是我周边的一些信息，而不是在看我其他的一些无关的信息，这是很容易想到的，也是很容易做到，大家都在做的。第二就是你要去 tell story behind the data， 就是这个数据后面有什么样的故事你要告诉大家。第三就是你有这么多数据我怎么看，你要很高效的帮我去找到我想要的东西，然后让我去分享。后面给几个例子大家看看就会明白一点。我们先看第二点吧，因为第一点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再讲了，就讲第二点怎么去讲个故事。这是一个人的轨迹，当我只给这样一个东西给你的时候，你拿了什么 information 没有，你可能什么都不知道，或者知道他知道了一下，但是你经过了一些 understanding 和 mining 之后，它可能就变成了一个这样可以播放的一个 trajectory， 可以播放，可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这个人其实最开始是开车或者是打车到了一个地点，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看到什么东西，然后他就变成走路了，然后他说的话都可以，这就是一个基于 trajectory centric 的这种 location based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 中的一个典型应用。但光有这不够，大家可能想，我怎么知道他是开车的，我怎么知道他是走路的，你如果让用户来标的话没人会帮你做这个事情，你就必须要通过技术来自动判别。当然走路和开车可能还简单一点，如果再加入骑自行车和坐公交车呢， 大家能不能分得出来？其实要通过很一些技术能来做的话，还是能做到。我们现在大概精准率是75%的样子，可以把四种交通方法仅仅只通过轨迹数据，不用任何地图，就可以做到75%的准确率，其实应该是很高的。所以这个就是基于那个 service 自动做的。然后你看到这个，再跟前面那个轨迹比较一下，你想这边有什么故事和前面得到什么信息是差别很远。所以有 understanding 之后，这个 sharing 它会变得更好，变得更加的 informative 和 interactive。刚刚的工作其实也是在一系列3W 和 Ubicom 上面都有发表的这个工作，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很多问题，大家可以去写文章，可以做很好的工作，也可以做很好的系统。那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轨迹数据，都是一些旅行者 travel 的数据，这也是真实数据，我们收集的真实数据，在北京都已经乱作一团了。但是我现在我想找出有用的来，你不能把这一团跟马草的东西全部丢给我。我现在想去，举个例子，我是个外地过来的教师，我想过来看，我想去天坛，我想去鸟巢，我想去长城，你能不能找一条别人走过的路线，能够让我来作为参考和借鉴？那就把这三个点扔进去做个 query， 然后我就自动的从全接口里找出来最符合，不一定是完全进关，最符合这个你的要求的一个轨迹。看上去很简单，实际上非常复杂。但这个地方就说明了，你要去很好的 sharing 的话，要解决一些问题，去帮助用户去 retriever 和你的这个检索你的数据。这个其实就是在我们 Sigmod 2010的一篇 paper， 现在也是很多人在 follow 这个工作。因为它应用非常广泛，不光是在这里面可以用，你说候鸟迁徙，或者是你要看这个大规模的交通轨迹数据也是一样。我要看经过五道口、经过清华、经过北大的出租车的轨迹，我要看经过这些地方的轨迹，我要看候鸟迁徙的轨迹，我要看飓风移动、海洋潮流等等，都可以用这个技术来做到。所以在这个里面，你 LBSN 里面的很多问题都可以 generalize 到其他的领域里面。那我们刚看 sharing 之后，我们看回过头看 understanding 可以做什么？那首先是 understanding user， 其次是 understanding location， 还有就是 understanding events 事件，可以理解事件。大家还记得刚刚的九个？然后我们可以分别来看一看，我们首先看一看这个 understanding user 这部分，我们到底还能做什么？你讲了这么多，好像还是很空的样子。Understanding user， 在我书里面基本写的话，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来看。第一，也是现在做的很多的，就是说去 infer user similarity based on location history， 或者他们有的人叫 link analysis， 或者叫 link prediction。这个不同于传统的 link prediction， 在这个传统的这个 social network 的地方，这个是根据你的位置信息去推断你的人和人之间关系。最早的一篇论文是2008年我们在 GIS 来做的这个第一个工作。所以当时大家觉得很有趣，其实为什么可以做这个工作，就是因为人和人的这个历史数据中、地理数据中隐含着你的兴趣。比如说你喜欢看电影的话，你可能会经常去一些电影院的地方；你喜欢买东西的话，你可能去一些商场的比较多；你喜欢健身的话，你可能会去健身房或者看一些球赛。你喜欢旅游的话，你可能爬山的话，可能喜欢那些山川河流。所以你在你去过的地方里面已经包含了你人的兴趣，就不需要你再说你喜欢什么，我就能够从这里面 infer 出来。所以是第一个做的比较多的这一块。那第二部分就是，这里面有专家，也有菜鸟，对吧？那看谁是 experts， 谁是 opinion leader， 谁是 influencer， 信息到底是怎么样从这儿通过这种地理去传播开的？再后面就是可以发现一些 community， 就自动发现 community。 大家做了这么多人在这，可能按照兴趣一分，可能自动分成车组，有些人是喜欢骑车组，有些人喜欢远足，有些人是购物，有些人喜欢腐败，就是吃饭。按照这样的一些数据，可以自动把人 group 成很多的一些 community， automatic discovery， 就是。所以这三个部分基本代表了这个领域里面最核心的三个方向，你任选一个做都是做得通。反过来看，第二步我们怎么去 understand location 呢？在 understand location 时，我们不是说我们撇开用户去看 location， 或者撇开 location 看用户，一定都是要结合起来。虽然我是把它分开列着的，但是人和 location 的关系是永远不剪断的。 所以在这里面可以看我们在做 recommendation 的时候对 location 来做什么。那第一，我可以做一些 generic 就是泛化的 recommendation， 就是我不根据你用户的兴趣，我可以从大众的数据中去学出一些普通的 recommendation， 最火的是什么，最热的是什么。比如说我可以告诉你北京最流行的旅行景点是哪些，在不同的时间应该去什么地方好玩，这些都是跟你的特性没有关系的。我还可以推荐一些行程，给你推荐一些location activity 的一个 pair， 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我该做什么事情，我做这个事情我该去什么地方。比如说我现在我想去聚会，我该去什么地方最好，我想去吃饭川菜哪个地方最好那我现在还有这个，我到了北大之后我除了给他做报告以外我还能干嘛，这都能从以前历史的这种人的数据里面都能学出来。第二部分就是 personalize， 刚刚说的第一部分 generic， 第二部分就是 personalize， 就是根据你的个人兴趣来看，我能够根据我的个人兴趣能够推荐我什么样的一些符合我的兴趣的一些东西地点。比如说你觉得长城好玩大家喜欢，但我不见得喜欢，因为我这个人就喜欢，比如说我不喜欢看自然的风景，不喜欢看人文的，不喜欢看伪造的。然后或者是说我在规定一个行程的时候我还需要一些条件，我要从北大出发然后我还要回到北大，我现在只有8个小时，你给我规划一个行程，我还要告诉你我这个行程里面我想去一些博物馆和一些很好的餐厅，那基于这些个性化的数据就可以推荐一些个性化的行程。其实我们每天都有相关的论文在做，但是现在没有这么时间去讲这么多工作。好，第三部分就是讲你怎么来看一些事件，去理解事件 ，understanding 这种 events。现在这种 Twitter 啊，还有这种 Foursquare 数据都已经在美国非常多，那你可以从中间去找到很多事件。比如说发生一些自然灾害的时候，当你新闻还没有报道的时候，很多人就已经在微博或 Twitter 上已经开始发消息了。但你人不可能老是盯着那么看，因为你有上亿的用户，你知道谁在写。那能不能自动的从这里面把这个事件 detect 出来，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已经有一些教授在做这个事情，从 Twitter 里面去 detect 的数据，然后我们也从出租车的数据里面去自动检测一个城市的异常。这个异常不见得是说要是事故发生之后才异常，因为很多事情它没有发生之前就已经异常了。如果能够提早发现这个事情的话，你可以采取相关的措施。但德国他们现在很希望这个技术，就是因为前段时间他们德国音乐节很多人聚集在一个地方，然后就互相踩踏，因为那地方容量根本就不够，还有地方就是桥也塌过。如果你能够知道这些人都在一个地方正在要聚集，有些异常事件要出来了，你就可以提前疏导和分流，所以这些技术有很广泛的应用。然后这个例子里面左边那个其实是鸟巢第一天开放免费了，以前都收费的，就是第一天开放那天就出现了一个异常，然后我们是从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出租车数据里面就检测到这样一个异常。而且我们还不光是检测到异常，还告诉你这个它的起因是什么，它的发展是什么变化，是从哪开始，怎么传播的，怎么反馈的。
老师，
就
所有监控的前提条件是要求我们都有 GPS
的。这个不是要求你要有，是说这个数据已经存在了，就是 Twitter 这个数据在国外或在国内也有很多存在了。
叫做实时预测嘛。如果你没有这个实时数据的话，就
这个数据已经是在 online available， 不需要你自己去产生，你只要去爬上。你好比说现在微博吧，举个例子，当然很多人可能写微博也看微博，微博的数据已经在了，你不用你再去创造一遍，然后你只要把这数据拿来分析一遍就可以了。
你提到那个音乐节的那个，
对，
他如果是人在聚集的话，
对，
怎么知道这些？
因为很多人会发 Twitter， 很多人会发 Twitter，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是闪电。击中了美日本的一个地方之后，马上就会发现很多人在那发 Twitter， 然后他有坐标标识，然后就知道这边出了什么事情，然后再去进行文本的一些分析，就能很快的 detail 的事件。所以这是第三部分，就是 understanding event 这部分。好，讲完这么多的比较 high level， 因为大家听了很多，那么看两个具体的例子，就是你到底做一个事情，你怎么具体做一个东西。我们首先看看怎么来 mining 用户的 similarity based on location history。这个是最核心的东西，因为人和人的相似度和人和人的 correlation 是在 social network 中最核心的一个 metric。有了这个 metric 之后， 你可以建很多东西，建 graph 也好，去建这个 cluster 也好， community scenario 都是基于这个，所以我们就讲了这个问题。一个人在城市里面，他可能就是很多地方都可以去 check in 留下记录啊，或者是去 share 的地方可以寻有轨迹。然后基于这些信息的话，我们可以发现有些人有地方是很多人去过同一个地方。那么能不能猜测有这样一个假设，就是人去过地点是隐含你的这个兴趣的？这个在地理学第一定律也有这个讲法，就是世界上任何两个东西都是相似的，但近的东西比远的东西更相似，这是地理学第一定律。所以在地理空间上面，如果两个人需要相似的推荐的话，你们两个也可能相似。就好比我和我们今天在这里面都在这教室听这个报告，你们的兴趣可能在某一定程度上面有相似，就可能对这个 topic 比较感兴趣。那我们先看看它应用 scenario 是什么，再把它完善一下，可以看看怎么应用的。很多人有很多地点，很多人去不同的地点，然后根据他去的地点呢，我会把这人呢，哎，就可以 group 起来。group 是干嘛呢？那我给一个人的时候，我要问的时候，哎，我就可以推荐你这两个地方你没去过，但是跟你相似的人他们都去过，那你是不是你可能会感兴趣啊？这很像阿玛总卖书，我买了书 ABC， 你买书 ABD， 我们两个 ABD 不一样，但我的 C 和你的 D 不一样，那么可以互相推荐。这里面就这样一个 scenario 在里面。好，再看一看这边到底怎么做，大概就分两步做。第一部分你就要对人的这个 location history 建模，这些 model。 第二部分是就是基于这些模型来判断人和人之间相似性。在建模的时候有两种方法可以做，第一种就是在地理空间做，最下面是一条轨迹，然后你从轨迹中可以检测人在什么地方停留过，这些停留的地点比较重要，像绿点里面，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在地理空间的一个表示。但是这还不够，大家可能还想知道，就是你这地方到底是餐馆啊，到底是餐馆还是什么酒店之类的，所以这上升到一个 semantic 的 meaning， 就是有语义信息的这一级别。所以你在哪个级别做都可以，各有各的利弊。上面一层的话，就是说我可以 infer 两个人的相似度，即便我们两个人不在一个城市住，我们仍然可以在这个语义空间里面找到人和人的相似度。而下面的话是在地理空间找，它的速度会比较快。好，有了第一步建模之后，第二步就可以估计人和人的相似度到底怎么做了。这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指标。第一，地点有个特性，就是 hierarchy，有层次关系。比如说北京可以包括海淀区、朝阳区，海淀区的话可以有中关村，还有几个街道，那中关村下面还可以更细的，所以它有个层次感。我们在越细的节点上面细要 location 的话，说明越相似。比如说我们今天在一个教室里面，那比我们两个在一个学校里面可能会更相似一点，甚至比我们俩在一个城市里面要更相似一点。那第二就是它有 location 还有 sequential 的概念，就你先去哪后去哪再去哪，这个是一个sequential 的概念，在别的信息里面也不存在，这里面就存在。如果我们俩不光去的地方相同，而顺序都相同的话，那我们两个应该是更相似的。第三点就是你去的地点到底是不是大众化的热点。如果说大家在长城遇到一次可能没什么，因为很多人去长城并不代表他就是真的感兴趣长城，但是我们俩在一个很小的博物馆都不会有太多人去的相遇了，那说明我们俩真的是对某个方面有特殊兴趣的爱好。所以把这三个方面都考虑进来之后，你就可以算一些 score 来去 measure 人和人之间的相似度，就会得到一个得分。具体怎么做就可能不在这讲。然后大概走开这个流程，就是首先你从这个用户的数据里面去找出这些停留点，然后对停留点进行聚类，聚类之后呢，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数，层次化聚类之后我们会得到这个数。那这个数的话，低层节点代表的是力度小的空间，高层节点代表力度大的空间。然后把人的数据投影到这个数上面来的话，就可以变成自己的一个，假设是用户 A 的嘛，把数他数据投影进来，那我就在这个上面建成一个层次图，所以我就可以得到第一个人的层次图，在不同的力度空间上面，还是这么走。然后对用户二的话，他也可以这么走，他会得到另外一个层次图。然后最后就变成这两个层次图去比较，用一些 sequential matching 的方法，以及对，然后就 hierarchy 的方法去做。好，谢谢。 具体的就不用再讲，大家可能就明白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城市图，然后去 match 就可以做这个工作。做完之后，你都觉得可以干什么？刚才说了，我们可以做朋友和地点推荐。那我给另一个人，我首先去算，把根据这个相似度，刚刚说出这个值，去找出跟他相似的用户是哪些，这些。然后我看到这些相似的用户他去了什么地方，这些地方。然后我再进入一个 CF model 简单的模型，是 Clever Theory， 然后去猜测你没去过地点的一些地方你没去过，但是我可以猜你对那个地方的兴趣度是多少，算出来之后呢，我就可以对那些你没去过的地方的地点按你的兴趣度排名，这个兴趣度是算出来的。然后把这个地方 ranking 之后，就可以把兴趣度高的推荐给你，这样你可以拿到一些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所以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应用，但是中间有很多环节和模型要做。但这个系统其实都已经就实现了。好，这里边就是一个 friend location recommendation 的一个例子。讲第二个故事就是，如果有很多数据了，我们可不可以来看这个城市里面的热点的景点和一些旅行线路是怎么样子？而为什么不去看旅行社的数据呢？因为我们觉得本地人的这种 social knowledge 更好一些，而且它很多信息是旅行社的书里面是不能包括的，很多东西地方会随着这个时间的改变而改变。一个地方比如后海，同样是一个后海，可能白天你去和晚上去的含义是不一样的，然后在不同的季节它该去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还有这个地点的顺序也不一样。你说你该是先去后海呢，再去天安门，还是先去天安门再后海呢？这都有很多东西，这些东西都可以从用户的这个数据中去挖掘出来。Scenario 是这样的，有很多用户的轨迹数据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先找出这个地方的热门景点啊，怎么出，然后再去 infer 出这些里面的 popular travel sequence， 然后再找出每个地方的 travel expert 是哪些。记住这里面有一点，就是人的经验只是跟你地域相关的，你在北京是专家，你到上海去不见得是，你对中关村很了解，你到朝阳区你不见得就是，所以这里面有很多难度在里面。我是把最简单的 idea， 大家可能看得懂的 idea 讲一讲，就这个地方，一个人去过很多地方，那一个地方又被很多人访问，我们如果只是看一个地方去的人数的多少来决定它的热门程度的话，那结果大家想想是什么地方？火车站、飞机场，绝对是第一、第二名的。但这种地方是要拿出来推荐给大家的东西吗？肯定不是。那你是不是要看？我不但要看这个地方人数多少，我还要看这个地方来过的人的经验值和他的知识程度怎么样。可是你又怎么知道那个人的经验值是多少的，知识是多少的？哪有那么多人会先告诉你我是专家怎么样？然后，那这里面就有个很巧妙的地方，可以看看这个。大家如果有人知道 Hits Model 的话，可能就有点像了。这边的假设就是，有经验值的人一般会去。或者说他更加容易找到有趣的地方，反过来一个有趣的地方更加容易吸引到更多有经验值的人或者是有知识的人来访问，有 travel knowledge 或者 expert 来访问，那么就可以把一个人的经验值表达为他所有去过地点的兴趣度的和，就把这地点的兴趣度和加起来就表示这个人的经验值，反过来一个地点的兴趣度就表示为所有到过这个地方的人的经验值。所以你最开始你可以全部 random 设值，然后可以迭代，最后收敛之后按经验值一排序就得到 travel experts， 按地点的兴趣度一排名就得到 interest location， 但这里面都是要跟地域有关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大家基本的思想，就回避免了人为的操作，从数据中就自然全部能发现这些问题。所以这个是 3W 2009也是现在大家很受欢迎的一篇 paper。好，有了这信息之后你还能干什么呢？我还想根据我用户的需求来推荐我的行程 itinerary， 我最想要的 service 是这样的，我就告诉你我想从那走，然后我再去哪，中间我有几个小时，你给我把规划一条最好的线路，是最能反映这个北京的一个什么这样的这个风貌的，或者是我还有时候会加我的 preference， 就可以帮助你来自动你规划你的行程。这个可能是大家真正在商用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需要这样的 service，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去外国开会的时候，开完会就一天或者半天，很多大家可能也会遇到这个事情，我时间没有规划，我就告诉你，我还有8个小时，我在这儿，我最后还要回宾馆，你给我推荐一条线路，但是我又不想我时间浪费太多，你把我8个小时刚好用完，然后我去的地方都能够是最有趣的，而且它顺序也是符合大家的规律的，不要走冤枉路。 去 minimize 我的这个 travel time， 去 maximize 我的 travel experience。所以这里面就是在这里面有些问题，我就不再展开讲。好，我们再回过头再看一下这个图，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 LDSN 到底跟传统的这个 SNS 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我们再 summarize， 刚刚听了这么多之后，我们再回来 summarize 一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好，我们挑一个来做对比，可能比较容易看。在传统的 SNS 里面，最代表最复杂的就是 academic 这种 social network， 就是说有 author， 他发表了 paper 发表在 conference， 所以有 author、conference 和 paper 三个东西，三个 object 在里面，他们之间都有 link， 这已经认为大家公认这个里面现在是最复杂的一个 SNS 网络。如果只有一个 node 的话，就不用再提了，这个太简单了。这三个这个里面来说的话，但是跟我们这比起来的话，它还是有很多的新的问题出现了。比如说，这里面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我们只是做最简单的对比，就是有 user、有 location、有 media。你可以把这么看，你可以把 media 就看到它的 paper， 把 author 看到 user， 然后把这个 conference 看到 location。这是个最简单的对比，但是刚刚说了，这里还有好多别的东西，还有 traffic 对吧？都没算进去。然后这里面的，所以说它是一个极度异构的网络，这是第一点，跟以前不一样的，它是极度异构化，导致很多复杂性。第二就是在空间上面，它有很多特殊的特性，就刚刚说的 hierarchy 的关系和 sequential 的关系。大家没听到过说哪个会议包含哪个会议，不会出现的，也不会出现一个 paper 包含另外 paper， 但 location 就会出现，一个 location 会包含另外几个 location， 一个 location 会分解成好几个 location， 这是它的一个特性。有 hierarchy 的关系，是层次关系。第二就是 sequential 的关系。sequential 关系在里面，在地理空间是很强的，就是你从 A 到 B 到 C 可能蕴含这么多利益，你反过来就不可能那么走。但是在 conference 就不是那么紧密，比如我先从去开 A 会议再开 B 会议，关系不是特别大。所以这个是第二点。第三就是它的 fast moving， 这个非常快。你像一个人，你一天你可以随意的去某个地方，没有人管得到你。但你不可能随便说我就发篇 paper 的 conference， 这个很难。这个是非常难，你发 paper 没有，你去一个地方吃饭那么难。然后一个人的经验值也不会在学术圈里面也不会那么改变，不会说五个月过去了这个人就变成专家了，但你可能五个月就可能就变成北大的专家，就是我说的是地域上的专家，对周边吃饭啊什么地方比较了解，对吧？大家都刚刚就是新生来了之后师兄一带都会了。所以这个方面人的知识还有这种你的这个 working history 都会快速的 evolving， 就导致你的 profile、 你的 link 都会快速的变化，这个就跟以前都不一样。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我 summarize 在书里面 summarize 三点来看的话，就是现在 LBSN 里面跟以前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挑战，但同时它也是新的机遇。好，大家现在听了这么多说，哎，我对这个挺感兴趣，我该怎么做？我现在想来做这个领域，从哪开始啊？其实今天我是刚刚拿到这个消息，我们这个书刚刚是已经上线了，但是还没有印出来，但是可以提前预定。不是来卖书的，那不用买，这个书很贵的，就是在国外卖很贵，这个书一本卖129美金。对，但是现在提前预定的话是29美金。我也是刚刚知道的，这个刚才谢尔。对，这里面的话，中间有两张是在介绍这个 LBSN 的。就是在第八章的内容，他觉得很贵是吧？129美金。对，我希望有谁能够把它翻译成中文的，大家就可以免费用了。行，总之我现在过不了多久，就会大家会有渠道可以拿到这本书。今年11月1号这本书就正式发布了，在 GIS 网的那个会议上面正式发布这本书。所以我今天我也是才知道这个消息，所以很及时的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消息。好，那另外我知道大家一些基本技术的，我现在想看我要有数据啊，我没有数据我怎么做？那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些数据。在过去的这个3年时间里面，我们也一直在收集这种人的 trajectory data， 我们也用这个 data 做了很多的研究。现在我们把这个 data 整理出来，每年发布一个版本，大家可以到我的主页上去下载。这个 data 数据集现在已经比较大了，相对来说，在学术圈里面应该是一个大家所知道最大的一个数据集，trajectory data set。 它不光有人的这个轨迹，它还有你的行为，就是你的交通工具的方法，比如说我是骑车还是走路啊，我都 label 好。这样你可以做一些 machine learning 的方法，你可以做 pattern mining， 你可以用它来做 privacy， 你可以用它来做这种各种各样的 RPS service 去做 strategy。所以有了这数据之后，大家可以做什么事情呢？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如果大家觉得数据还不够大，可以去 Foursquare， 就是一个网站叫 Foursquare， 可以通过他们的 API 去爬他们的数据。但他们最近好像把 API 做了一些限制，但仍然可以爬一些公开的 tips。那部分数据也可以拿来，大家可以做很多研究工作。现在很多国际上的数论文，要么用就是用我们的数据做，要么就是他用那个 tips， 就是 Foursquare 的数据来做，这两个都可以来做。好，大家到我的首页上去找就能找到。好，刚才我想就是说，我学习知识了，我拿到数据了，我现在做了一些研究了，我想去哪会议能够有相关的人士可以去交流，去 publish 我的成果。那除了一些 KDD 啊、3W， 它都有一些 track。今年我 KDD 我刚回来，刚回来以后，我发现 KDD 里面今年有大概5到6篇的 paper， 就是专门针对 location based 的 social network 这个 service。所以这个部分现在说在 KDD 里面今年是很火，在那 3W 里面也非常火，今年亚军也都有。那这边有个专门的 workshop， 就叫 LBSN， 就 location based social network service， social networks。那今年它已经是第三届了。马上是11月份一号是在这个芝加哥来开一个会议，对，大家可以去这网站看，现在已经把这个收的 paper 已经把名字放出来，但是那个 paper 本身还没放出来，就关系到各个方面，像 Twitter 啊，像 user seminar inference 啊，还有去做的 location recommendation 啊，各种各样的工作都在里面，都每年都有最新的进展，可以来看。所以这是我们跟那个明尼苏达学校在一起合办的这个会议。但现在它其实它已经截稿了，希望明年大家可以来投一些论文来参加这个活动。这个 paper 是在 XM 数据库里面直接收录，所以它跟正规的 conference 是一样的。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它也是 AI 检索。但是我们在国外不讲这个东西，不讲 SIEI 的东西。好，那最后我来 summary 一下，时间也过得很快。首先Location 和 Social Network 这两个是紧密相同的东西，两个 Object， 不光是有 Dimension， 是 Object， 是紧密相同的，不可分割的。第二 Sharing Understanding 这两个东西也是紧密联合的，有更好的 Understanding 才更好 Sharing， 更好 Sharing 就更好 Understanding。 第三的话就是 User Understanding User Understanding Location Understanding User Location 这样关系。那这中间有很多 New Challenge 和 New Opportunity 等待大家来一起来开发和挖掘的。好，我今天的报告就到这儿。